世云刚讲过了，响应行应也是一样的道理，他的升起都是假借种种的因缘和合之下才能够升起。那么假借种种因缘和合之下才能够升起的这个法，它决定是无常的。好，所以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五蕴啊，它是不真实的。比如说我们内心的感受，好，这个时候觉得很快乐，你要告诉你自己啊，这是无常的，因为快乐感受啊是很多，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因缘和合之下才产生出来的，那么它是无常的。那你觉得痛苦，痛苦也不会永远痛苦，因为痛苦的觉受也是假借刚才所说很多的因缘和合之下才会产生这个目前这个痛苦的感受，那么因缘一改变，这个痛苦的感受也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它也是无常的。所以当我们碰到快乐的境界也好，痛苦的境界来的时候也好，都不要当真，你都提醒自己啊，这都是无常的。因为为什么？从因缘生故，有因缘力的原因，所以呢这一切法它暂时假合之下它是无常的。所以呢我们认为世间法是常的，五蕴身心是常的，这是一种颠倒的想法。好，那么透过这样的观察破除这种颠倒的想法。接着呢我们看到坐禅三昧经里面的文，他说啊，无常故苦。好，因为有无常的原因，所以呢会有苦。好，那为什么呢？这个根据这个论点里面的说明了，这个因为无常就是一切法有生，那么一切法有灭，那么一切法还能够不断的生生灭灭，所以因此之故呢会有种种的苦。首先第一个呢，因为一切法会升起，无常嘛，所以因缘假合之下一切法会升起，那么因为有一切法生，因缘假合之下无常的升起，所以会带来苦苦。我们先跟各位讲对应的关系，有一切法有生，所以会带来苦苦，那么一切法会灭，所以会带来坏苦，那么一切法俱分，拥有生生灭灭的这种循环，所以会带来的辛苦。好，我们先说明第一个，因为一切法有生，所以会有这个苦苦呢。好，就是因为本来就像这个老子他说啊，这个唯物有生了啊，所以呢我们会有种种的苦啊。好，无有大患，唯物有生了哈。那因为我们有这个生，所以呢会有种种的苦的升起。所以那个八苦当中的这个生苦，第一个生苦也可以说因为有这个生，所以是未来这个老病死啊种种的痛苦的一个根源。好，所以因为一切法它升起，那么有升起的原因呢就成就一个苦气，这个纳受 苦果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升起种种苦苦，苦恼的这个苦恼的未来的苦恼的境界。好，所以因为有生，所以会带来未来苦苦的境界。那么同时因为有灭呢会有坏苦，坏苦就是快乐的境界的坏苦。那就是说快乐的境界谁也不希望它离去，总是希望永远的支持不放，永远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安住着，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法是无常，所以因缘别离了，那么它这个时候就会灭去，那这个时候就会爱别离苦啊，求不得苦啊，还怨憎会苦等等的苦的升起。那这就是因为一切法会灭，有无常会灭，所以会有坏苦的原因。那再来一切法有俱分，这个有这个所谓俱分就是说有生跟灭这种同，就是不断在生不断在作用这种俱分的情况呢，所以会有行苦。那行苦的话，这样子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这种粗重性，因为一切法不断的生生灭灭，所以呢我们这个色身啊实际上是粗重的，实际上是粗重的状态。那就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身心的粗重了，就是说过去没有打坐之前或者没有拜佛之前身心的粗重。那有这样的粗重呢，就是因为这个一切法生生灭灭，所以呢会有这样粗重的情况。那接着呢第二个不安稳，行苦第二个定义可以说是不安稳。好，所以不安稳就是说这种不苦不乐的这种维系的苦的感受啊，它也不会永久的持续着，因为它随时可能会转到坏苦， 所以这可能会转到苦苦，所以它本身是不安定的，所以因为这样不安定，所以称之为行苦。那之所以会有行苦呢，就是因为俱分的原因，这个生灭俱分的行苦的原因。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解释无常故苦，因为诸法因缘生，所以无常的生灭，所以呢会有种种的苦。所以呢在这个三界当中，你要寻求不苦，这个是做不到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人会强调人间净土，事实上当然这个讲人间净土只是说可以透过学佛之后呢，可以将中世间的苦恼啊稍微降低了一点，但是这个娑婆世界啊是不可能真正成就像佛净土一样的人间净土。当然他假名做净土，事实上他不是真正不可能真正的成就真正的这个佛净土，因为众生只要内心有烦恼，内心有烦恼感召到就是这种无常苦的境界，这是一定的。那么既然是无常，那就必定会有苦。那这个人间净土啊，事实上只是说减少我们人世间的痛苦而已，那事实上构不成啊真正的净土，因为无常啊故苦。那接着看到坐禅三昧经他说的文呢、啊，他的文他说啊，苦故不自在，不自在故无主。好，这个讲到这个无我啊，讲到第三个，无我的这个形象。他说苦的原因呢，因此不自在。那不自在的话呢，所以这个没有主宰可得。所以我的话呢，它有种种的定义了，我们待会讲到。那其中一个定义呢，就是常依主宰，恒常住，不变异，那主宰。好，那第二个，那再来呢，也可以解释说自在。好，我的话就自在的意思。好，那相信如果这个我们真的存在一个我的话，真的有这种自在力的话，那么谁也不希望受苦。但事实上，苦苦、坏苦、行苦这三种苦的境界啊，却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我们都被我们的业力啊所牵引，所以这些苦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既然没有办法避免的话，从这个现象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五蕴的身心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外道呢，他们总是执着有个我，或者执着离蕴即我，或者执着即蕴即我。离蕴即我就是说执着五蕴色受想行识之外有个我，常依主宰的我存在。那么这个我呢，可以支配五蕴，那个叫离蕴即我。像那个经典讲，有的执着这个我啊，在身体里面，有的执着在身体的外面，有的执着我是一小点，有的执着是个我遍满，各式各样的执着。那或者是即蕴即我，有的外道呢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某一个蕴是我，即就是六即佛的即，然后即蕴即我。那或者有的我们大部分的众生呢，都执着是啊，这个是蕴能够了别这个是啊，是蕴是我。好，那我上回的，那么有的外道，好，这个像西方这个哲学家笛卡尔他说啊，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们能够思维，好，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我就存在，好，他也是这样，他是这样的定义，他就执着种种这种想蕴啊，是我。好，所以呢，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我真实存在的话，我们应当自在。因为我这种自在意嘛，它既然能够支配五蕴，那么五蕴不应该有老病死。但是呢，五蕴的老病死却是我们的业力的牵引，我们本身不能够控制的。所以这个我它是不存在的，主宰性的我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个无我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他举一个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的哈。在大智度论里面他说啊，有一个老和尚，他是个有道德的人了哈。所以呢，因为他有道德，所以有很多的居士都来供养他，所以他弟子呢也因此生活过得很好，大家都得到很多的供养。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老比丘啊死了，那死了之后呢，当然也必须要把他安葬啊，好了。但是呢，安葬之后，这些他弟子啊却不敢让这些在家居士知道这个老比丘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如果说让这个在家众知道老比丘死了之后，那么这些在家众就转去供养其他的人了，那这个时候他们的供养就少了，那生活就不像过去那么样的富裕那么快乐了。 所以呢，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呢继续瞒下去。那怎么瞒呢？他们就跟外面的人宣布说啊，老比丘病了，不能没有办法见人。那居士来见这个老比丘的时候，想探病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们想一个办法，就在那个老比丘睡觉的那个床啊，然后呢把这个棉被铺上去啊，棉被里面呢、啊、放棉被里面再放个棉被啊，然后用个大棉被盖上去，然后那边放个枕头，然后从外面看一下，远远看过去，好像真的有个人躺在那个床上一样，又有棉被又有枕头。那么如果有人来看老比丘的病的时候呢，他们说老比丘在哪里？那这个时候这些弟子们呢，他们也不敢就说谎，不敢说谎，但是他也不能说老比丘不在，他们只能很善巧的说，你们看看这个棉被啊，看看这个枕头这里，意思就是说 他们就是暗示说他在那个地方，看看棉被看看枕头你们就知道了。那这个时候信徒啊，他们就很高兴，哦，老比丘还在，就这个时候呢继续呢做很多的供养，然后就回去了。结果呢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们说老比丘在哪里，结果这个弟子也是说啊，你看看棉被啊，看看枕头。结果那个人他说，我不是问你棉被枕头，我是问你老比丘。结果这个时候啊，这个他比丘弟子啊知道啊，被揭穿了，瞒不下去了，只好告诉他老比丘已经往生了。那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棉被枕头假名这个老比丘，同样道理，色受想行识当中，有它从它作用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它的作用，我们会错觉以为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有个真实的能够具足主宰力的我存在，像这个棉被枕头当中这个我啊，这个我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像龟毛兔脚一样不存在。同样道理，五蕴当中这个我也像龟毛兔脚一样是不存在，那么这个是我们无量劫来的这种妄想。好，那么就是无我，所以不自在故无主，所以这个是无我的道理。那么无主呢故空，那这个空的话呢，这个可以这样解释的。第一个解释就是说我所不可得，好像那个这个经论里面讲这个苦不净苦无常苦空苦空无常无我。好，那这个无我跟空的这个差别呢，当然有各个不同的解释了。那第一个解释呢就是说，无我呢是讲到这个我不可得，那空的话呢是讲到我所有的境界不可得，我的眷属，我的财富，那我的声名，这一切的境界，这一切的外在的法是不可得。为什么？因为我不可得嘛，那个具足主宰这个五蕴身心的我都不可得了，那所以我所属的境界它本身也是没有定义，因为能够具足主宰的我都不可得了，那我所当然也是不可得，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认为这是我的东西，事实上就是这个也是一种错觉，它也是因缘巧合之下汇聚在我们这个周遭的，事实上也是不可得。那么这第一个从无常的角度来看这个空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如幻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能够观察的这个我事实上是真实性不可得，那么我借由这个假设这个五蕴啊所观察这个我所的境界啊，它也是像幻，也像幻境一样，也是不可得。好，那所以说这个空的话主要是约着这个我所不可得的这个来说。好，那我不可得，我不可得的话可以说是破这个破这种我执的话，我所不可得那可以说是破这个法执。好，那不管是人无我这我执破我执，或者是法无我破这个法执，那这个呢都是属于无我。好，或者人无我或者法无我，好，那这个就是非我好的这个相貌。好，所以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就知道三界的这个相状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虚伪。那因为我们不认识虚伪，所以我们不断的每天在那个地方颠倒的过活，所以呢未来的生命就是轮转，然后轮转之后呢，因为善根不够，碰不到佛法，甚至可能得不到个人生，这个时候就无穷无尽的轮转了。好，那么这个就是秽土的相貌，那么这是个总说。好，那么接着呢看到底下净土的相貌，净土的话呢相反的，相对于虚伪的话它是真实的，它是真正的 常乐我净的一个境界。好，那么这个是净土，它是属于真实的，真实的功德。那先在讲那个净土它常乐我净的真实功德之前呢，我们先说明这个净土怎么来的。好，佛陀说一切法因缘生，当然净土也是一样，一切法因缘生。那净土它的申请呢，我们首先从这个因来看，这个因呢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自性的功德，这是因。这个缘呢是弥陀的本愿力，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到净土去，那净土所变现的这些功德当然是因为佛力的加持，但是所谓佛力的加持并不是佛陀无中生有，也并不是，而是因为佛力的加持使我们自性当中本具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所以呢一切法因缘生，那这个净土就是假定这样的因缘开显出来。所以既然净土它这个升起的因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功德，所以呢这自性本具的功德它本身是随顺于这个大波涅槃啊常乐我净的境界，所以它是真实的，是这样的。那首先我们看到真实的第一个相状是常。好，那常乐我净就是涅槃四德了，涅槃四德，在涅槃的境界当中有四种的功德了。那么在涅槃四德当中，我们都可以从体用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好，那么体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自性本具的这个功德了，这个就是净土的因。那么依着这个自性的本性的自性本具的功德，然后有弥陀的本愿力的加持，那么这个时候会升起种种的妙用，那么这是用。好，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解释。那第一个呢，讲到常乐这个体，好，这个净土的本体呢是恒不变而无生灭。好，那么因为净土的这个本体，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涅槃的境界嘛，哈，就是我们众生自性本具的功德，那么这个是涅槃的境界。那么所以呢，它是恒常不变异的，而且没有生灭的。好，那么这个是常。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个譬喻了，比如说水跟坡的关系，水它碰到大的风的时候呢，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大波浪，碰到小的这个风的时候会变成小波浪。那不管大波浪也好，那么小波浪也好，这个水的它的湿性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会说因为风吹一吹，这个水的湿性呢就会有所改变。那么这个就是常。当然我们这只是就个譬喻来说了，因为我们知道就第一地来说，水当然湿性是因缘生的，只是我们假借这个现象界的譬喻来说明这个常的这个道理。那也就是说，虽然说在净土上有种种的妙用，但是这个本体呢都是随顺于涅槃，是涅槃的这种境界啊。涅槃是不生不灭，那么是它体是常的。好，那么接着用呢，因为这个涅槃境界它不是一种空亡的，绝对不是一种枯寂的。那么在涅槃境界当中，它会起种种的妙用。好，那所起的妙用呢，就是底下说的随缘化用，常不绝，名之为常。就是说随顺这个种种的因缘，就比如说就净土来说好了，我们刚讲佛力的加持，佛力的加持到众生上，但是众生的根性各个不同，所以呢有三辈九品的差别，有四土的差别，那个凡尘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八庄严土、长期光净土的差别。好，那么这个都是随缘化用，随着众生的因缘，同样是佛力的加持，所以呢会有前面种种的三辈九品啊四土的这种差别。而接着这种净土的这种差别，种种差别的相貌呢，它的化用是不断绝的。好，那么这种因为它是不断绝的因呢，所以呢称之为常。它之所以是不断绝，就是因为它是随顺于这个涅槃的境界，所以它是也是不会断绝的。好，那随顺涅槃的境界，这个是因。还有就缘来说的话呢，是佛陀大悲愿力的恒常力的恒常的加持。那么因缘合之下，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这个用，它是恒常不绝，好，是不会断绝的。所以说这个常它也是，所以这个虽然说极乐世界这个常， 但是呢，他也是不外乎一切法因缘生的这个道理，也是没有妨碍。那么第二个乐呢，讲到极乐世界的这个乐，首先就第一个体，它是随顺于涅槃的，所以它体呢是极灭永安。好，极乐世界的体啊，那么它是这个是这个极灭永安的境界。那所谓涅槃境界的体，它为什么称之为极灭永安呢？那根据涅槃经里面呢，它讲到四，因为这个极乐这个涅槃的体，它有四种的功德，因为有四种的功德原因，所以它的体是极灭永安，永远的安定，永远的安乐。那这第一个功德就是说，它之所以会乐呢，就是因为第一个断诸乐，断诸乐故。它因为它这个涅槃的境界是断绝一切世间杂染的快乐，所以呢才能够真正的永远安乐。所以有的人他会只怀疑说，哎，极乐世界称极乐，那会不会乐极生悲啊？好像世间法一样，太快乐到最后啊，都是无常的，到时候都是痛苦的。但是他之所以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断诸乐，他这种是称合法性，称合涅槃的境界的那种快乐。那么他是因为称合这个法性，称合涅槃，所以说呢，他就彻底的断绝世间那种杂染，而且无常的快乐，世间法的快乐，所以才能够有这样极灭永安。那第二个呢，是大极净故。涅槃因为它是彻底的极净的境界，它远离种种的愧恼，所谓远离种种的愧恼呢，就是凡夫内心呢、执着于有，执着于空，执着于这个断啊、禅啊等等的，种种的这种妄想执着。那么因为远离种种妄想执着的愧恼，所以呢能够永远的安定，因为安定呢，所以能够永远的安乐。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一切之故。因为在这个佛所证的涅槃境界当中，佛他能够了知一切的法，包括真谛，包括殊胜一切法，都能够彻底的明了。好，所以一切之故，所以称之为乐，大乐。第四个呢，身不坏故。佛陀在这个涅槃境界当中能够证得金刚那罗延伸，那么这是永远不坏的，因为他称合法性，永远不坏的，所以这个是第四个。那么第一断诸乐故，第二个大极净故，这个是随顺于体。那么第三、第四是随顺于用。好，所以我们讲极灭永安，就是因为第一个断诸乐故，第二个大极净故。好，那这个因此是故涅槃的体，也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体啊，它是永远的安乐，不会说